然后想请问法师，那像有时候做到那个下丹田跟海底轮之间有一股热气聚在那边，然后觉得很痒很痒，然后这个现象要怎么去把它排除掉？
你是坐着有还是起来有？
其实我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是站着的时候到呼吸就会感受到那边会有，然后坐着静坐的时候也会有，对，然后有时候自己站着走着行进中，自己有时候那个气机，那个体内的气机自己就会在动这样子。
嗯，
对，那我不晓得这个，因为有时候会痒，然后很热痒，然后很麻麻的，有时候会不太舒服这样子。
麻？
就酥麻酥麻的感觉。
热？
热，然后会酥麻酥麻的那种感觉，就痒痒的那种感觉。
你的麻是酥麻，不是没知觉，不是那种熟人。你知道有一种是血液循环不过去那种麻，一种麻是好像忽然血在过去那一种麻。
啊、对对对，
哪一种麻？
就是、第二后者那种麻，
就是血液过去那种麻。
对，是。
你知道那个麻有分好多种，所以我很怕不是遇到当事人，是透过人家在揣测，然后再转。比如现在跟你讲麻。然后那个你就跑来，卢小姐就跑来跟我讲，她会麻。你可以，我就要问你是什么麻法。那个你就是必须自己已经去乱过，听过很多 case， 你要去当场跟她谈。哪一段你要不要起来逼着大家看？嗯，丹田。然后那会有其他反应吗？不舒服而已。
但是有时候那个热气会让你觉得很全身都很全，就全身发热，然后就像。冬天也发热，夏天也像现在吹冷气，我觉得很热，这样全身都觉得很热，是。然后冬天也像冬天的话，也都觉得很热，这样。
可是它不是打坐造成的。
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打坐之前是不会这样子的，然后静坐之后就，其实也不是静坐，是有一次喝了大杯水之后，就全身就开始产生这种
现象。对啊，我觉得那个部分不是静坐造成的。
但是后没有。之前是没是喝大杯水之后是没这样子，就是后来练习那个打坐，然后把那个气引到这，就是一手丹田的时候，然后整个就聚在那边的时候。
OK， 那我建议你啦，你试试看好不好？那个通常有前面有做这种方式的人啊，如果现在有这种状况，我们会叫他回去要练一件事，就是下左安心，不是用引气做的下左安心。是用知觉去做的下左安心，引气去做的下左安心跟知觉去做的是不一样的。引气就是你把这个东西你在想你要哪里换哪里，好像是成为一个叫做你有给他带一条路线，然后再帮他开渠道，那叫做引气的式的下左安心。那我建议你要做的是用知觉式的，你要把你的知觉全部放在放松某一个叫做区块，变成是区块区块区块，而不是在里面打渠道，而是直接就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最后就整个身体全部，而不是在里面打渠道那种方式的下坐安心做这个。然后走路的时候或者平常站立的时候或讲电话站着的时候，就同时做下坐安心，最后一个收点收在出去的点，就是收在大拇指的指甲缝的地方。OK 吗？试试看。
后来我有时候是直接把他说，就请他直接从我脚底的涌泉穴出去，这样子、
哦。不要那样，不要那样子，从那个指甲缝比较好。走穴路跟走那个肌肤路不一样。哎，我那个你还要再回去翻很多经。很多证据，那个、这样了解吗？所以说为什么说打走引气式的下左安心跟知觉式的也是不一样，因为你如果你走的引气式，可是我们却没有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不是中医，我们也没有学很多经络，假设我不是啦，那我在引的时候我可能是引肌络线，因为我比较了解我的肌肉怎么跑，那肌络线有时候跟穴道的交叉方向会刚好，你知道那个经络它有时候它会在某些地方它是左右交叉，你们应该知道吧，但是肌肉它是左右是顺的，有时候就会跑岔。那你如果用知觉式的时候，本身也比较符合我们在修阴路界的，比较符合两个比较搭，比较搭，那比较搭的方法就会成为我们在修阴路界观的前方便，是相辅相成，所以我比较跟你们 教你们的方法都比较直觉式的。好，请各位同学翻开243页，这边他说啊，我们为什么说呢？这十戒是互发的啊。他说啊，因为是有二世因缘，就是要考虑过去世啊。我们现在叫做现在世，这个二世不是现在跟未来，是过去跟现在哈。因为如果过去这个习就是指过去，如果我过去有见观，我哥不要修习这方面，他这辈子就叫做种子，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得到了一个修行的语啊，就次第发。那如果我过去是顿观的，那我现在应该就属于不次第。所以说次第不次第，或许我过去修习哪一个有因缘不同。那如果我是不定的呢，杂发。那如果过去修习熟啊，那就是数种啊，数种方法，那可能呢都会聚发。这个数聚就是数种方法齁，好不好？那可能就聚发。那如果过去修习的呢是数不聚啊，集不聚发，那你修习正德啊，如果曾经正德，那今发则成。如果那时候有时候有修，但是它没有结果，那现在发可不可以发成？就发不成啊。所以说如果过去的因强，今天呢不修就可以发了，因为它的那个等于是它只差临门一脚，对不对？那现在呢，如果是今天的缘强啊，那就要代修而发啦。所以说你要考虑过去跟现在，有时候如果就算现在呢你很努力，可是你过去我们如果因很弱，那这辈子就必须要很加强才有可能，对不对？然后各种啊，所以说不是说啊，看他好像很容易就正啊，或很容易。就像我在看天台的书，像现在很多人说，老师你怎么样书翻给你就可以这样白话齁。我努力几十年，十几年啊，没有讲几十年，我可以，再过几年就可以讲几十年了，我现在可以讲十几年。那这就算是要不要说算是因，是不是？然后你就不能说啊，囡仔你啊，都看起来都像你紧，那老人啊，你看伊嘛，讲到像你慢，这都不一样，对不对？就要考虑，那搞不好我过去都一直在读天台啊，那我们就要还在加起来，再来清算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哈。所以这个就是他一样的意思。就讲完以后，他就答案就最后换那个你们的第十行啊，如果是善意发观。遮轻啊，如果是善难发，就是因为过去的遮重啊。他说你为什么善根很容易就会发呢？善根发相，为什么这容易呢？或者说你有好的种子就这么容易就成熟呢？那是因为本身它的遮障啊轻，就是包括这辈子的缘啊比较容易铸成的意思。那为什么可能有，但它的遮障比较重的时候，它就也不容易发，对不对？所以就算说这两个人过去可能累积的资粮一样，糟糕，可能过这一生他们成熟的福报或因缘外缘不同，也会影响到，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他要有因还要有缘。那恶为什么很难发？可能他因为他的根气很利，所以他就算他要在他的思维里面要成型，他就已经被他压掉了，就是根利就代表他的智慧很好，所以他就已经觉照到他了。那有的人恶很容易就会发出来，他也不是说他刻意要去设计的，只不过他太钝了，等到他成型，像很多人说他不是刻意要伤害人的，可是他通常就是这种都不去懂得看人情世故，为人公母的后面跟人点起以后，他还听了老半天才说，我怎么是够爷呢？有没有这种人？那就是属于他的根是属于钝的这样子。好啦，那下面他就说，恶欲灭而告谢啊，善欲生而相知啊，则依而不根啊。如果他走走后面往来讲的话，就是说啊，这当中十三行中间，这当中都需要口诀，而且你还必须要用智慧筹量。意思说不是一个人转过一个，人家林先生他刚才林玉常问我，我就必须要跟他面对面，就是必须要这样的一个知道，然后两个去把这个情况问到很明白，就口诀，这样了解吗？这不是说啊，我背什么口诀的意思，我必须用我们两个的沟通之后把它决断，而且还必须用智慧去筹量思考它是什么情况。那如果呢，有人不能够得到这当中的真正的意思，不得失心，不得失，不能够了解他原来的禅师以前的教导下来的理路，我们妄判这个是非的话，那这时候你看，甚至啊，情之啊，重之啊，记住了，他这件事修行这条路千万 法身慧命，不能够随便玩的。想想看，假设你今天有10万块钱，你投资可能都很小心的，对不对？你有100万，你投资也很小心。法身慧命，人生难得，是多久累积下来的？怎么可以不小心？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看，要练一个姿势，要打坐，我这样子今天花了前面多少时间告诉你，你要准备什么，要准备什么。这就是因为你的法身慧命很难得，然后学法身慧，人生难得闻佛难，还愿意学佛。有的人是人生难得还可以闻，但他愿不愿意学？不愿意，你还发心要学，然呢、啊、难上难着啊。所以要不要好好的珍惜？要。来，我们再往下，张安他就问啊，如果法若尘沙，他说这个法就是像这个有形的法跟无形的法，就是说有实体物的或它只是概念性的，对不对哈、哦？就是都算是法。这个法不是指就什么佛法的法，它是指它这个就一个任何的概念性的或者是实体物的东西都可以，接下来就都称为法。但是尘沙境，那境界为什么就把它分为十类呢？这么说就把它直接这么简单就把它定为十类，总归十类。他就回答说啊，譬如大地是一，对不对？大地是一，可是它能够生种种的芽，然后呢树方不广啊，略令意一明了啊。所以说他说啊，我就只是为了希望让它灵了，我就把它大归类为十个方向。但是因为它可以互发，而且可以什么不定发，还可以呢不次发、不跟发、不聚发，那这些情况你全部算下去，有没有上八万、超过啦几十万的种种情况啦？好，那所以说他说啊，实际上不是光十啊，你把那些各种情况算下去已经很可怕很多啦。好，再来实际的通别云何啊，这个通别它的互配互融啊，实际当中它的彼此的搭配啊，融合的情况是如何啊？ OK 好不好，这个互配，这个通别如果就是它的搭配啊，融合的情况就是互相比较怎么样，哪一些为主。他说像音路接近呢、啊、就是说它是从观，它的观啊比较是从色而起，以音为出，所以因本因，因因患啊，什么什么种种的、啊。然后那个烦恼境的话是以烦恼为主，像那个见慢啊，他都把它放在烦恼。那如果是因怒戒啊或者病的话，是属于什么烦恼的果啊，业的话就是烦恼的因。所以它禅呢是属于无动业。所以说既然是无动业，那是不是也属于业障里面？可是业呢本身又是烦恼的用，就是由烦恼而后起业，叫做烦恼用。那魔呢统欲界，它是属于烦恼的主，对不对？就是我们所有的烦恼是烦恼魔嘛，对不对？就是统欲界。那二圣菩萨呢是别烦恼所摄，那加起来你有没有发现，虽然是一个烦恼境，但是它也跟其他境就是互为因果体用，有没有？有。所以到最后他就告诉你啊，虽然分为这十境，但这十境事实上答案最后就是互配，你们可以写上相互的互，通别那个地方你会讲互，相互的互，配合的配，相互的互，融合的融，互配互融， OK 了吗？那下面的从第三经一直到后面的第十经啊，情况是一样的，好不好？就只是说像比方我们看一下第十经啊，各位可以看你们第十经，第十境他意思就是说像菩萨境啊，就是主要因为菩萨是在发四弘誓愿，就是以四弘誓愿跟其他几境怎么样摄，相互摄，就是当中的情况都一样，我们就回去跟请各位自己回去看。那有一个地方比较特别，就是增上慢境，就第八境各位的13行，244页13行，这里面啊我们都以为很多东西都跟慢心没有什么关系哦。他这边这个慢啊，各位可以看到，他说因怒戒禁里面啊，事实上很容易，我们事实上都在我慢的范围里面在乱。那烦恼戒禁呢，极慢慢，就是极慢的慢。那病患禁呢，是不如慢，不如慢。那业相禁是焦慢。 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由焦而后照业。那当摩示境呢？大慢。那禅定境就是把焦慢跟大慢合在一块。那二圣境跟菩萨境很担心的会犯什么真上慢。哇，这个慢啊，几乎只要还没办法就看到我空啊，都很容易落入，对不对？慢，这个慢真可怕，什么时候都会有慢。当人家不合他的意，他就是升起不如慢，因为他人家都该合他的意，连生病都会有。有没有看到很多病人也会这样？哦，你们都在点头。所以当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就不能够这样哦。这一段跟你们分享，我觉得这一段真的很可怕，看到会觉得好紧张啊！原来什么情况都有，那个都是把自己放到很前头。好，再来的净法明具通者啊，行人也通不通啊？答案啊，就告诉你啊。他说：“未发心菩萨为什么称为菩萨啊？那前九境的人也该可以称为菩萨，那为什么最后一个境称为菩萨？那二圣呢？应该有四种声闻啊，包括真上慢声闻啊。那真上慢声闻，这个真上慢就应该把其他的八境都可以含刮在内啊。那佛道声闻就应该可以含菩萨，所以四种声闻当中有两种可以放在其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跟人能不能通啊？答案到最后怎么样？”回到他净法明具同者啊，行人通不通？通啊，因为你看声闻，声闻就可以真上慢声闻就可以含刮。你看一下二圣境里面是不是二圣是不是第九个？真上慢声闻色得下，这个下就是指一到八嘛，下八就是指一到八，所以真上慢声闻是含到一到八。那佛道声闻色菩萨，菩萨是不是十？所以说。他自己本身是九，九加一到八，九加十，合起来有没有通？通啦、啊。所以说连人都通不通？通啊。好，然后就再问你呢，那通无通是无常否啊？是不是都这些都算成是可以算在无常啦？算不算啊？通是无常否啊？然后宝心论就说啦，怎么说？菩萨住无漏界啊，有无常岛啊，那你说？那这样子通不通啊？菩萨如果是想想说，因为菩萨在界外有没有无常啊？应该无常只有界内嘛，对不对？就他就讲了一句话啊，宝性论呢里面有一个有无常岛，所以说到最后有没有通啊？通不通？通。好，通是无常，因为啊通是无常。那再来，通是有漏否？有没有有漏？答案呢？有一个是界内漏，有的是界外漏，都在漏，还没成佛，对不对？都在漏。来，再来呢？有没有偏真呢？他说，如果偏义啊，就是前面啊一到八比较偏内真，就是界内真，那后面两个就偏界外真啊。所以说有没有偏呢、啊？还是有啊？只要没成佛之前，你怎么样算啊？得救啦。谁敢救你啊啦，然后偏哪一种而已。通亦可领，他说好，那这样子通啊，既然从上面连续问了几个通啊，从人也通，无常通，漏通，不通，真通，都通，好，那就算了，好，我通，我相信了吧。那别呢？别真的有别吗？那既然你说大家都相通，那你为什么还要分十个，对不对？既然这么多都通，那还为什么还要分十个？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别异于别复云何啊？”他说：“实境不同啊，就是别异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复有异通异别呀、啊。像这个因呢，它的比例看起来就是受身之本，观慧之初，所以把它安排第一个啊。那但是这个境里面，它又跟其他有几个有相通，叫异通异别呀、啊。后面九个境呢，是从它的发的意象。”重点是在它发的相，发相，你把两个字圈起来，发相，重点是在发相。那因为它的相发相不同，就叫做发意相，懂不懂？就等于是发相不同，就发相意，然后因为发相意，结果撑起来的这个相就叫意相嘛，就叫发意相。而后呢，由它的这个发相不一样，给它命名的。事实上呢，它也可以这个但得是，也就是说代表它也事实上也可以是异通异别呀、啊。不得呢是异通异别呀、啊。好， 再来再问诺尔啊，如果是的话，那烦恼应该也算是诸法之本啊，为什么只有印度界把它当成是第一个首当其首啊？他没有说他只是那他是受身之本啊，那这是诸法之本，那为什么又不是观出，就把它不放在观出呢？为什么呢又不把它当成不得而一同一别啊？为什么啊？这些就这样讲啊。他就回答说，如果身因烦恼属于前世啊，那今世烦恼是由身而有，对不对？那不并不起的话呢为本事，所以呢如果从诸经论来看，有没有人把这个病啊当成第一修观的？没有，对不对？因为他如果不发病，他今天这个经就不见了，所以他找一个恒常可以修的啊。所以说那这个恒常可以修的最后还是要以因为主，所以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讲了，因入戒尽这一尽啊，不论发与不发皆可为观，与久尽发者可观，不发就无观，对不对？一开头他就讲了。好，再来第一，这个久尽相起啊，更立别名者，因入劫起啊，更因立名啊。他说因劫起时啊，他不是肃然，就是很忽然的不一样，还是因入戒尽色。那他就讲了，如果有人执这样的一个认为的话，就应该属于见。如果从约结而后起的爱会的属于烦恼境，那招病然后甚至来入模式都是属于随事什么别判，有找到别判。如果是解发朗然啊，那就没有其他的九境相啊，这时候就是属于什么止观的气氛，但得而通别，不得而一通一别。他意思是说啊，你可以仔细的说他们相通的地方是在哪里，你也应该说他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千万不要把他们说的都是模拟两可，叫这样 OK 吗？就是但得而通别，不得一通一别。所以说就是你们刚才讲的啊，但得而似通似别，不得而一通一别，就是它的差别在哪里，它们可能互相的比例是多少，你很清楚，但是千万不要说啊，这样诶，这买通像买通，然后到最后可是说不出来哪个比例如何，谁是谁的像，谁是谁的体，谁是谁的用，这样了解了没？他说他们是可以有通别的，是互配互融的，但是不是代表他们彼此是一通一别的，要清楚他谁是他谁的相性体用 OK 吗？再来一个，那这实际呢当中的分别啊，非常的清楚吗？应该以何来作为最主要的分别啊？来各位，试念处呢是因别，观空聚呢是入别，无我是界别，就是因入界，然后五停心哪一个烦恼啊，八念处就是把它放在病，十善呢放在业，五系呢魔，六妙门放在禅，道品呢见，无常苦空把它放在慢，四谛十六，十二缘六圣，那六度呢放在菩萨，就是把所有的修行法门归类下去 OK。 为什么这样归？你有没有找到一些事实上也是以修这个法它的行法的事项上来放的，有没有发现也是以这些行法的一个事为主，然后把它放下去。来再下去，我们还有点时间，五音俱是尽，色心外别有关吗？色心俱外俱别有关吗？他说不是一尽即是因是观啊，可分别这些不善啊，乃至无忌因是尽，所以说就是不善因也是尽，无忌因也是尽，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如果善无因是观，那你就可以分别不善无忌是不是尽啊，那如果观纯熟，那无恶你就会没有无忌。所以说当你当你真的正观成熟的时候，你的念里面还会有无忌吗？怎么会这么停下来了呢？没有了，对不对？我说当你的正念成熟的时候，就是代表你念念是正念， 念念是正念，就代表你应该念念皆是善啊。那念念皆是善，就没有无恶，就没有恶嘛，就无恶。那有没有无忌？没有啊。所以说，但有的人说他上座以后什么都不想，什么不落入善，不落入恶的无忌是对的了吗？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知道是错的。所以你们上座既然要想，要想什么？要思维，要思维什么？你们有没有听法华 MP3 啊？之前的很多人讲太快了，法师你都不那个咪手才好玩。他说他在像说他请一个亲人嘛，你说你咪跟他讲，然后他在他那个地方放，然后一掐起来，然后来讲，哦，你都没呼吸呢，你可以听听都，好像他都不呼吸，他本来想配合呼吸，发现他怎么都不呼吸。他说我都能讲话不用呼吸。那个你们像你们如果常常有空就听，或你们打坐把它当成背景听啊，自然而然就背起来了。那你有一天你上座，像我们讲你们比较熟金刚经吧，法华经你们熟了吗？够熟了吗？金刚经还好，最后的那个最后的不是念完以后会念那个赞颂吗？断疑生信觉相超中顿忘人法解中空般若味重重世俱融通福德叹无穷。好，来开始断疑生信，知道吗？这两个知道齁，你上座就可以思维。像这种断疑生信，疑跟信是一回同样的，对不对？断了疑生信，生信也就断疑，断疑生信觉相，觉相觉相，先讲觉相，你就思维觉相，不为相所缚嘛，你能够见它的后面的那个空嘛，然后超中，你不要被教义所缚，而后能够融通嘛，觉相超中顿忘人法解真空，人空法空才是真空。好，顿忘人法解真空，你有没有发现那时候般若的意思，一个一个思维，然后呢世俱融通，世俱里面可以用在世间，用在世间也可以用在世门，对不对？不过世俱融通就代表你对于见还是对于路，就是是通还是色，你都很清楚，世俱融通，对不对？就是然后呢福德叹无穷，应该是你们在等的人会比我顺啊，居然还要把你们接下一句福德叹无穷。当一个人他真的到这样说，他所起行的接下来就是转路度化的路程，而且在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所行就不会被外界所缚，他的持戒甚至在处事上的方便善巧智慧也才够。所以他说福德就是开始会修种种的正行住行，然后因此往上一步一步的增上，福德叹无穷，福德叹无穷，最后也就是朝向佛道在累积资粮，以种种的正行住行为璎珞嘛，然后累积他的福德资粮，而后自庄严。那像这些就是你们上座可以思维的，你的路上要怎么走，怎么可以断疑生信。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都被所谓的外相给限制住了，那怎么样觉相，再怎么样在这些宗派当中我们又能够融通教义，而后获得佛子，而非被这宗派所缚，落入门户之见。那这就可以思维自己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很多地方上也是陷入这种问题里面，像这一类的啦。然后这就是因为你们这一句相赞熟，所以你们就很容易。那你要再来就扩展到经典，也是要靠你的熟悉啊。所以为什么说法华三昧他要诵啊，他在很大量的很长很一天一步，一天一步，21天，你等于送得很快，而且你又在打坐思维，在他，所以那时候你就会变他的精义，你在思维，你送完打坐思维他，精行也在思维他，也在想他，顶戴也在顶戴这一部经。这时候21天内，你整个沉浸在他里面，甚至这有时候第一次还没办法，你还是连续好几次的21天，21天，甚至49天，一天都一步以上的时候。加上你又来拜忏，你又开智慧，对不对？然后呢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思维 所以说你说思维这么重要，就会发现很重要。这时候它就是让你善增加到非常高的比例，而且是一个有系统的善，有专门领域的善，因此你把它光进去，你就会在这个系统里面思维。那一个系统通了以后，你再出类旁通，就可以一个一个的系统会通。所以为什么说你如果要学，是从一部经论开始入手会比较快，不是说啊我们有宗派之见，跟爱取向朝宗没有违背哦。所以说既然你要在短时间内要真的要陆续入关修行或闭关，或在短时间内你要学好一个东西，你必须先把这个地方的资料累积到够才有可能，因为还没有具有融通跟比较的能力，只好先顾好一个区块，然后之后再来融通跟比较。像这一类的 OK 好不好？哎，东西都慢慢准备了，如果那个很快，我接下来录一些比较慢的版本给你们齁。比方我来念几句齁，看看会不会太慢好不好。法华经，法华经是故事诶，诶随便翻就翻到那个四大阿罗汉说的，他就跟佛说话啦。而薄我佛言啊，我等居身之手，年病雄脉，自谓已得涅槃，无所堪忍，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实在作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于菩萨法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证，又经我尼年已朽迈，于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乐之心。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甚欢喜，得未成有。你要念出那个感觉啊，他本来很失望啊，你们都没有想过这部经的它的剧情的。我本来不生一念好乐之心，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欢喜啊！这个应该这样念才要有戏剧性，不然你会不会被教界大佬批，我就不知道了。他的剧情真的是这样，他本来想说啊，我真的以为我没希望，所以我，但是他是绝望的，不起这个欲望，不起这样的一个欲求这个法的欲望，但是忽然发现居然有可能的时候，他怎么办？我心生欢喜，得未曾有啊，不畏于今忽然得闻稀有之法，深知信息获大善利，无量珍宝不求自得。他知道他的剧情真的很夸张，他那个一个剧情当中就转折掉了，我该随便翻就翻到这一页，不是不会。像这一种啊，这样的念应该是要念最后又很有剧情，可是很有剧情你打字会不会分心？你打字就要念那个没呼吸的。你们喜欢哪一种？快的齁，所以说是快的好处是什么？快的好处是让它跟你的心里面的思维，我因为我有念得非常快，你跟你的思维速度快要差不多，然后比你的嘴快很多，但它跟你在思考经的背的速度差不多，那个是要背到很熟，所以说那时候就会变成你背的速度会跟它搭上，所以两种各有利弊啊，这样了解没？但是如果你说你只是刚开始在看经文啊，想要了解它干嘛，就要念这种很夸张的。来继续往下，快把它讲完。好啦，好啦，这个当中这两个问题比较简单，十境跟五分云何啊？这个五分啊，就是一般那个禅坐的那个问题，好像讲过了，对不对？没有错吧？这个地方很确定了齁。好，念性离，缘性亦离，无缘无念亦数无欲无数量。为什么说十法界啊？他说因为不可思议，无相而相啊，观自也是这样子啊，像不可思议无相而相，就你这它事实上是一个抓不到的一个没有一个相貌的一个概念齁，那可是你却把它归发在一个类别里面，观自也是这样子。那他解须弥龙戒啊，虽然说有人说须弥龙这个戒，龙于戒子之当中，戒子也龙须弥啊，火能够出莲花，能渡海，这些都是从稀有的事情当中来解这个什么不思议。今天解这个无心无念无能行无能道不能知义理，他说这些当中就是要讲什么理则胜事，所以有时候是事，有时候是理，讲起来以后他要谈就是 这个理跟事，你今天云何惧十法界？十法界能够从我们的这个一个念里面来聚的时候，就是要从理而说，对不对？那如果单纯谈十法界的时候，事实上是从事，对不对？他开始接到十法，就是说他一二聚，一三聚，对不对？是不是？那这些都是他依什么而后来，他有什么特色，像依赤铁而住，依海而住，那是属于事。那但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理，它事实上是禅的，是从观字，是一种谈稀有事，就它的这个答里面的第二行，从稀有事来讲的话，要从稀有事来解不思议。那今天要来这些不思议的稀有事都可以了解了，像这须弥啊、火出莲花，那事情的稀有都可以了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无心、无念、无能行、无能道，那这样的一个理，当然你说它是不是可以涵盖到十法界，能够胜这个十法界，能够就是它这个胜不是说超越它，而说它是不是这个理已经超过你原来的想象的不思议了。是啊，就是它可以涵盖进去。那十法界互相有，它是为因果吗？有没有在因果的关系啊？他就回答就是叫具相有，具善有就是叫做观待有，观待有。那个子观的观，相待的待，观待有，就是说它的因果关系啊，如果是果隔开非常的远，你事实上你就很难去了解说这个因，它是它原来的它的因在哪个地方，这因果就如果隔，但是如果这个因通的话，你就一直它就像这个杂宝藏经里面有个叫做慈童女，她在地狱界里面都发佛心，那个像那个那个像那个法华。有个龙女不是成佛吗？听闻寄送以后就成佛啊，那这就是很近，很近你就比较能够知道。那如果像大品般若经里有个未得济菩萨，亲得济者啊，如果他不生悔，就是不愿意去升起他原来做错事的这些，不愿意去承认，而后发起向善的，就是原来的东西要认知，没有还没办法的话，不能无出罪起，就是要不要忏悔的功德很大。还有另外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往上，这个悔有时候就是含瓜的，不是光忏悔，他甚至说愿意承认自己以前的那个东西，说就是含瓜到放下了我，我慢我慈我疑，很多都才会升起这样的悔。就是那个悔的背后还动力很，他所要放下的那个愚痴啊或负面的烦恼是非常的多，这样理解没有？不是光他那个忏悔一件是两件事，含括他背后他的潜在的意思是什么。好，然后最后面这个地方，佛具无远啊，像这个佛具无行啊，像那个并行就是指十二界，那因而行是人天，那圣行是二圣法界，梵行是菩萨，天行是佛法界。所以佛事实上也是具，他说那佛是不是也具十法界，他就讲说你既然说下的有时候一念心发得很慈悲，也相应正念，可能是菩萨，那有时候他完全纯净，可能是相应于佛法界，感召于佛，叩佛之机。那佛既然是他是一个究竟正的圆满之人，他怎么可能还具备下法界给我们，对不对？他就说怎么可能具备下法界，他说佛的教化当中啊，叫做五行，对不对？佛的教化有五行，那今天如果他是这个病行，就是是那个所谓的烦与烦恼相应的行，叫做病行，那就会跟就是去为度化十二界的人啊。那今天如果他是的是因而行，就是以善行善根人天福报为主的，那是因而行，那就是人天法界。今天如果他示现的人，他示现是修无漏法，修四谛因缘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行行正行的话，这样的一个示修，那就相应于二圣法界。今天如果他相应的是一个与悲心弘誓相应而后来修持度世的方法的人，那就是属于梵行，就是相应于菩萨法界。然后如果他是修天行呢，就是以佛的行，佛的做大慈悲，做无缘大悲而后行，那就是属于佛法界。所以说以佛在他教化当中也是看到他可以具有十法界，所以说他就说前面几法界没问题，但是佛怎么下句，他就讲说他在当他在教化的时候他会试种种行，所以也是具啊，所以是相待有，所以具就观待有，是具相有。一念具十法界是念具还是任运具啊？他说法性自啊， 这不是所非做所成啊，不是有做法，不是有做法。所以说也就像是一个围城啊，它也就聚十方分啊，你不能够说一定要怎么样去说本身啊，你必须还把它转方向，这样理解没有？